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将台湾形容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并称台海若爆发战争将会是一场灾难，引发了台湾各界的热烈讨论。连台湾总统蔡英文都亲自做出了回应，并称这篇报道凸显了中国的军事扩张。他呼吁北京当局认清解放军的相关作为不但完全背离了其所谓的和平崛起，也让国际社会的疑虑越来越深。蔡英文总统强调，政府绝对有能力保护台湾的安全，他也期待全世界关心民主自由的国家，既然看见了潜在的风险，更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也在他的就职百日的国会演说当中提到，他告诉习近平主席，美国将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力，如同在北约和欧洲部署的一样，而这并非是要挑起冲突，而是要预防冲突。那么台湾真的像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那样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吗？美中两国要如何避免爆发军事冲突？台湾自我防卫的最佳策略又是什么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王委员欢迎您。
东宁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邱诗怡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啊，那个委员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定宇委员，你怎么看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蔡总统的回应呢？
世上最危险的地方这个标题当然很耸动，在台湾也引起很多不同方面的讨论。不过就如同我们刚才私底下聊的，台湾大多数的经济行为、侨外投资还有人民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被这句话影响到。那是不是不在意或者这个氛围不存在就代表不是事实？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先讲他这个文章里面我们看到的，他提了大概三个重点。第一个，中国的威胁；第二个，美国在这边的反制；第三个是台湾的重要性。其中台湾重要性当然除了战略地位的重要、供应链角色的重要，像台积电，那另外一个重要性在里面特别提出来，台湾如果爆发战乱的话，可能会引发的是全球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会牵连相当多的国家。所以这个文章其实它的重点在这个部分，最后是希望美国跟中国 要负起责任去避免这个战争的发生。所以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中共的威胁数十年，那这数十年来中共基本上威胁台湾的态度没有改变过，只是它从2013年14年以后他强化海空军的力量，加上习近平本身有习近平的 agenda， 习近平的进程是2020脱贫，2021共产党百年，2022他寻求第三任，2027是解放军百年，他要建立一个亚洲的单一的军事强权，到2049世界称霸。这一个习近平的 agenda 事实上都已经公开出来，当然里面还有什么2025中国制造等等，那有的都已经被戳破了，有的被改变了。所以在习近平本身的进度上来看，2027年距离现在六年，也就是六年后 他要让解放军成为印太地区唯一的强权。所以有人认为六年内可能在2027年之前台湾会爆发这个危机。另外还有一个算法，是因为美国长期做两件事情，一个致力于反恐战争，所以耗损了美国的资源，所以美国的整体战力的更新确实有延滞下来。特别在过去15年，中国造了113艘军舰，过去15年美国只造了5艘。那在未来的6年，美国平均每年大概会有接近10艘的战舰要除役，也就是美军跟共军呢在印太地区的海军力量会慢慢呈现数字上的反转。所以之前这个印太司令部他们昨天交接了前司令这个 Philip Davidson 所提到的六年内有两套的算法。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蔡英文总统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第一个，中共的穷兵黩武是这些危机造成的主因；第二个，台湾只要团结，我们 面对这个强极权主义的挑战啊，独裁主义的挑战，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也就是我们台湾，至少在我接触的这几年，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是靠我们自己。那国际架构对我们有利，盟友要协助，当然再好不过。但是强化台湾本身新防跟国防是一样的重要。而这整个氛围下，全世界对战乱、对这些风险最敏感的就是国际的投资资金。那台湾在从去年到目前为止，
好，稍后在这个部分我可以再请教王委员。不过我想要先这个请教一下这个邱教授的回应，因为刚才王委员也提到，最近像这样警告台海这个危机的这个文章可以说是不一而足，包括刚才提到这个印太司令的这个戴维森也提出六年内解放军可能攻台。但英国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可能因为它的标题特别耸动，说台湾是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您在整个国际局势看来，和其他的全球冲突热点相比，包括南中国海，包括现在很紧张的乌克兰、伊朗，甚至是朝鲜半岛来比的话，台湾真的是地球上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吗？
应该说，台湾现在所扮演的这个筹码，因为有人说台湾是筹码，那筹码有些是不没办法交易，因为你交易的话，基本上就是两边就是摊牌了。那我一直都认为说，台湾这一个你把它当筹码也好，或者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第一岛链的一个不能集成的航空母舰也好。基本上我认为台湾如果被中共打下来的话，那就不是说只有台湾跟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那刚刚东尼也提到说，包括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那伊朗的核武，甚至像北韩的核武的问题，事实上他们的不可预测性跟这个混乱性都是胜于台湾。所以基本上习近平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他其实是他所考虑的点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只有中国自己的民族主义，而是他是要考虑整体来讲，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越南、包括印度，整个这个印太地区的各个国家的这个观瞻。然后他最重要，我接下来要讲，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要打，其实就是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他自己本身非常确定他打台湾，他是可以轻而易举拿下来。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湾跟美国的这个联盟呢，主要就是确保台湾的这个安全。那中共也知道说，这个台湾如果他们来打台湾，那美国会不会管，他们也不是那么确定。可是他们能够确定的是，美国有可能管，有可能不管。但是美国如果管的话呢，那基本上对于习近平的政权本身就是一个他垮台的开始。所以我在很多媒体我都表示，就是说习近平他在乎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多于共产党利益，然后他在乎他个人政治利益多于中国的利益了，所以基本上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讲说，习近平确认他可以完全拿下来台湾，而且不费这个吹灰之力，但是他显然是还做不到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当习近平本身极度危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已经是一个在悬崖旁边，那他跳不跳？那他不跳，他一样被推下悬崖。那他跳的话，也许他还是有机会发动这个战争，也许还有机会扳回一城。那我认为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观察一下，就是说在明年的这个二十大，那因为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任期限制，两届十这个十年的这个限制，而且这个中共七上八下，他已经要打破。他不管是在这个宪法的修宪上，他法治上他把他这个圆满，他自己本身在实际的作为上，他也让包括像王沪宁啊这些人他们有可能接班的这些人都先暂时不要想。所以说等于就是党内斗他斗到一定程度，他觉得他那个位置快保不住的时候，反正他自己个人重要，因为他如果下台的话，不止他自己生命有危险，他的家人都会有危险。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才有可能打。但目前看起来习近平他的维稳还算是可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打了，如果他美国管，或者说不管是日本、美国，或者是区域的包括菲律宾、包括这个越南，如果是参加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话，对他个人不利，他就不会打。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美方呢，他现在做的是一个战略清晰哦，因为这个战略清晰，理论上过去民主党不喜欢这样走了，因为过去不管克林顿也好了，奥巴马也好，尤其是奥巴马是非常战略模糊，那就给中共很多壮大的机会。但是现在因为川普之后战略清晰，然后呢，这个拜登也知道说战略清晰跟反中这样的一个态势呢，对于其实民主党去收回这些美国国内的白人的蓝领阶级乡下的选民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会顺水推舟继续走这个方式。但本来布林肯国务卿他的重心是在欧洲，是在欧盟，可是呢，因为呢， 这个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议的时候呢，这个王毅呢，跟杨洁篪呢，对布林肯他们去叫嚣，所以让布林肯干脆就顺势，好吧？那你既然要我们继续把焦点放在台海，那我们就来放。这种情况之下，战略清晰之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战事的发生。最后一个我很快讲，就是说从1945年到1989年是美苏的冷战嘛，对不对？然后呢，美苏联在1991年 overnight 垮台之后，从1989年到2015年，这世界上几乎就是美国独霸，没有人是有能耐去挑战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秩序。那可是到2016年之后呢，在15年之前基本上中国是不敢去挑战习近平，可是16年之后呢，因为你知道川普这个方式又让习近平开始战狼外交，所以美国就开始感觉到中国这个威胁。所以在美中两强，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跟他的所谓的假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是武力崛起的过程当中，美中只会越来越分道扬镳，那美国只会更加强去压中国，而且非常清晰。这个情况之下，台美就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之下呢，台湾势必安全就会受到保障。
好的，其实我想请教王永元的是，我们刚听了这么多，其实欧洲跟美国这个对台湾海峡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担忧啊，包括刚才您提到这个 Davidson 的印太司令，还有这个前美国国安顾问 McMaster 也提到说台湾现在是极度危险。那么刚邱教授也提到这个二十大其实也是大家关注的一年，就是2022年，甚至有人说可能这个东台公台就是在这个冬奥的时候。不过综合这么多，我想请教您，因为人在台湾啊，其实这些这个欧美学家的这个分析，很多人就说，但是台湾的民众看来好像还是安居乐业啊，不受影响，有没有可能这么多这种很紧张的这些文章，反而会出现一种疲劳轰炸的现象，让大家反而不在意了呢？想请教您在台湾给我们提供的视角。
第一个，军事的威胁哈，不会因为讲得多或讲得少就会有所改变，所以有关军事的威胁，台湾的国安层级的事实上是时时刻刻在关注的。就在今天，台湾的休假日，共军的飞战机还是一样在骚扰我们的西南空域，所以民众也，我们台湾面对威胁很久了。那从2020年到2021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台湾在防疫上被世界看见，也因为我们防疫的成功，台湾人对自己的自信心是有提高的。而这份自信心加上国内面对外国际事务，开始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国际媒体在讨论台湾，所以台湾民众现在是更有自信，甚至于多数是更团结的在面对外部的挑战。那中共的威胁我们是天天在面对，那也许大家一样正常过日子，但这一个因素对台湾来讲都永远都要考虑在内。所以我刚才前一段要提的就是说，在去年到现在为止，国际对台湾的投资，不管是 Microsoft、 Google 这些大的公司，或者在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外资法人，这些对战争风险最敏感的投资，事实上都选择台湾，连我们连云端啊 Amazon 什么都是把伺服器放在台湾，所以基本上我们对安全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那我们这也是我们的家，对自己国家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哈。那很多朋友的关注说台湾到底防卫实力够不够，我们尽力在提升，但是现代战争跟以往不一样，现在没有偷袭这种事情，偷袭可以吓吓你，可以影响你三天五天的经济，真的是要发动一个占领或者灭国战的话，它集结的时间，它的动作事实上在地球上相对来讲是比较透明的，所以我们会持续注意。那现在在印太地区呢，有几件事情在发展啊。第一个，大家在评估中共会不会发动战争，它发动战争的前提是什么？习近平认为可以快速解决，习近平如果认为共军可以应付美军，或者习近平认为美国不会干预，只是保持一个模糊的态度，或者认为国际制裁，动手之后的国际制裁是中国可以承受的，这四个条件如果满足了，那共军当然会动手。而这里面最危险的部分就是习近平对中国解放军的评估，我们以客观的硬体数字来讲，中共解放军从2013年到现在确实提升他的战舰，他的战争他武器装备都提升了，但是要渡海两栖作战的能力或两栖三栖登陆，事实上远远的不足，他目前所有的两栖登陆舰全部二战时期留下来的跟现代化的，不管是075等等，大概所能运载的兵员是相当有限，是不足以登陆的。但是目前在习近平的身边 有人敢跟他讲实话，还是都是拍马屁之徒？在旁边都告诉他，他们的军力非常的强大，可以到南海，可以到东海，可以到台海之势，会产生对中共军力的误判。那另外呢，对美国来讲，美国要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就回到刚才邱教授讲的很好，就是说战略清晰跟战略模糊。美国在川普之前认为战略模糊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中国也会也保持一个模糊，不会让中国跳脚，保持一个模糊也稍微可以帮助台湾呢维持现在的这个状态，但是不会让台湾寻求法理上的一些独立的或证明等等。但是到现在，你从拜登在他一就职100日特别提到台湾，特别向中国表示我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兵力，虽然过去15年造舰计划输中国，但是美国从川普时代的海军部长、国防部长到今天为止，他们已经把中东的军力撤出，欧洲的占比降低，而接近2/3的海军兵力要移到印太地区。那这个局部的优势哈，共军是无法匹敌的。接下来就是政治的态度，所以这个拜登总统下面的国安，不管是苏利文或者 Campbell 或者是国务卿，呈现出一个态度，就是不能接受中国用武力去改变这现状，而透过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也就是日本，特别日本的岸信夫，还有澳洲是在南太对美国来讲最坚实的朋友，他的国防部长都讲出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好做好高级别的应对。台海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日本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岸信夫昨天接受访问说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也就是希望习近平不要误判美国会坐视不管。所以这些氛围，对，这些氛围才会导致后面大家相对觉得啊，目前是安心的。那也希望中共可以克制理性。那中共现在惹的麻烦是从印度、南海、台海、东海，一直到中韩边界，事实上它的麻烦是很多。我们希望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理智的大国。
嗯。其实王委员讲的很对，究竟这个台海会不会开战，其实取决于领导人的一念之间。这个一念之间可能会有误判或是擦枪走火的情况。想请教邱委员，最近你有一篇这个著作也引起大家的关注，谈到这个两位退役的这个海军的军官，其实是用一种更隐晦的方式来警告台海和这个美中之间的必有一战啊。他就是出版了一本关于南中国海爆发冲突的小说，叫做《2034》，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您写了一篇专文，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本书的内容，还有您的观点好吗？
好，第一个哈，这本书是纽约出版学界，2034年有两个，这个一个是记者啦，另外一个是海军的退役的将领，他写了一个2034，意思说距离我们现在讲话时间的13年后的3月12号哈，中国它发展的所谓的网络逆中跟卫星干扰的技术，然后呢，在太平洋上面呢突袭美军的舰队，然后呢，美军舰队沉了之后呢，第二步它马上拿下来台湾，整个冲突的这个焦点是在南中国海，所以说呢，这也就是挑战美国长期呢所宣称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的这个权利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通常美国人他们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们对于50年甚至100年之后美国的局势跟美国的地位，他们都会先预判。那再来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是由自由派和民主党拿下这个政权，所以过去我刚才第一段就有讲说，民主党过去对于中国是比较姑息啊，他比较战略模糊，但是因为川普教了他们那一课，所以他们开始也战略清晰，然后对中国开始也强硬。那这当中当然是一推一拉，因为中共自己习近平自己这个搞战狼外交，逼得美国民主党必须要站上这个火线，必须要强硬哈。那这本书呢，基本上告诉我们是，因为美国早就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不只是这个退役的将领也好，或者是经济学人好，或者是美国自己的国安部门都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美方现在对于台海的局势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当然他们也必须要知道说是往战略清晰往台美结盟去走，包括丽英姐在跟我们蔡总统这个互动之外，可是他们也不想要让台湾人觉得说好像美国人就很照顾台湾，所以你台湾的国防你就要松懈。所以其实我这两天我很感叹，我看了一部那个电影，就在讲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美军那时候英军怎么样被日军俘虏然后变成战俘，非常的看得非常的这个 很震撼的，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战争这件事情，对于保卫主权这件事情，我们愿意牺牲什么，包括我们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再回到以前，我们当这个两年兵一年十个月。我觉得不管是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大家都要把这个全民国防观念要推好，因为只有不畏战我们才会安全，这第一个我要讲。那第二个刚才发了委员所讲的，其实现在的台湾的优势还是在高科技，那这个高科技是跟美国紧密在结合，尤其是台积电大家都知道，甚至连鸿海都一样。事实上半个礼拜半个月之前，美方才强制台积电终止对一个中国超级电脑的七家公司的一个交易。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块，它包括处理微处理器、记忆体哦，那这些都是人工智慧、自动驾驶、电信科技的这个基础。事实上，中国现在是完全没有这个技术。那中国呢，它的那个方式就是用偷窃的嘛，或者说把你这个台湾的这个高阶工程师挖过去之后，然后就怎么样，就技术把你学起来之后就把你踢出去。那这个其实不只是台湾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其实美国也都知道。那我觉得以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至少落后美国10到20年的情况之下，他们包括他们辽宁舰也好，包括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很破烂的航母被美方早就盯上也好，其实在这的迹象，中共内部的研判，我相信他们知道自己还是不只是离美国远得很，包括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些武器，美国卖给日本的武器，事实上中国呢，说真的，你说把台湾打下来，他自己死伤不严重，我都不相信。所以在我们follow 前面的那一个逻辑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目前台海算是相对安全的啦。可是我们的心态也不能说，因为我们安全，所以我们就松懈。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往以色列那个方向去走。台湾的年轻人是最重要，包括我们这些中年人，真的说有必要的话，其实我们都愿意牺牲自由来捍卫自由。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是的，网友已经谈到这个如何这个避免这个台海的冲突，刚刚提到这个不畏战这种心态很重要。再来就是说台湾如何加强这个抗敌意识跟这个防卫上的自主，包括了这个防卫自己的能力。那也提到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嘛，让我想到说这个最近其实拜登总统他就职百日，他在国会也发表了演说，他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的部分。他说他告诉习主席，美国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力，就跟美国和这个北约在欧洲的部署一样，其实并不是要挑起冲突，而是要预防冲突。我想请您分析的是，你怎么看这个拜登总统上任百日以来，他的这个处理这个两岸和台海的这个情况，你怎么评估？还有最近也传出很多这拜登要进一步卖给台湾的军售，也想请，因为您是在立法委员在立院主导这个国防跟外交的部分，你怎么评估现在拜登上来之后的对台军售，他跟过去这个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军售又有何不同呢？跟我们综合分析一下好吗？
拜登总统的一百日的演讲讲到中国这一块，我觉得实在是可以把它列为一个经典的金句。他等于是对着闹事的人讲说，我把警察放在这里不是针对你，是怕有人闹事。那他特别提到北约，那北约当时的对象就是华沙公约，一个大坦克部队，针对的部分就是当时的苏联。而我们最近就在谈一个组织叫 QUAD Quad，那印度、日本、澳洲跟美国这四国的跨的，然后 Plus， 像他们在印度洋最近的演习是 Plus France， 就是法国加进去了，有时候英国加进去了，有时候跟菲律宾，那有时候2-2成对哈。所以事实上，拜登在这一短短的一句话释放给中国的讯息就是，我会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力，你不要蠢动。第二个，他讲出北约，也就是告诉你，在整个印太地区，因为中共的扩张主义，事实上，印太地区的结盟的动作，从来就过去20年，从来没有这2年这么密集过。所以这就导向一个你东宁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拜登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跟不管是军售或其他，跟川普时代有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这一点，我在国内，我在台湾公开讲过，台湾要学习美国这个精神。我们大概都知道拜登跟川普两个啊，这个大概是两个互相骂到好像仇人一样，可他们对外的时候只有美国国家利益。所以我们发现拜登在执行亚太或印太地区的所有的政策大方向跟川普你根本分不出来有换党执政，它是一致的。那细腻度上或者做法上有所不同，川普比较像独行侠，个别用 bilateral 2-2去互动。可是你多仔细看拜登短短的100多天，他把印度、把越南、把菲律宾、把马来西亚、把日本，特别让日本加重他的角色，日本要承担起 印太的防务，或者是根据它四个动态当中的三种要协助美军，这一个部分建构是建构在川普留下来的基础，而更细腻的去处理。所以当他提出北约的时候，习近平应该环绕一周一看，整个印太地区他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甚至于连俄罗斯都未必是他真正的朋友。所以这个是这个结盟的部分是拜登接续的川普，那个基础其实川普政府有留下一部分，那把它处理更细腻。特别是欧洲是过去川普最难处理的一块，可是这一次你看到法国等于是派出了一艘航母，一艘轻航母来到印太地区。
是
英国把他的
英国马上也要来五月份。
英国他派来的是几乎等于是派驻在这里，成为定期的巡弋一个舰队哈。所以这样子的动作就回到我刚才讲的，习近平的计算题，他一定要先算国际氛围到底是什么，国际有给他绿灯还是模糊的黄灯，还是告诉你这个地方你不能动，这是红灯。而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态度、澳洲的态度，甚至于英国、这个法国，或者过去最有中的德国所释放出来的是，已经我不敢讲红灯，但接近红灯这样子的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另外一块就是台湾，台湾你本身的防务要让习近平去计算，你付出的代价你承不承受得起，你付出的代价之后你打不打得赢。所以台湾我只能说我们公开的数字嘛，当然我们现在改成这个募兵制，财政负担比较重，会有排挤作用，那是不是能够恢复一年十个月或两个月的义务役，美方很关注。那美方跟我至少我自己直接参与的会议，他关心的是台湾的我们讲 reserved 这个后备战力能够补充多少。我们希望在发生不测，就是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台湾是在24小时内可以筹措到50万足够战力的兵员。而这一个数字我在国防委员会经常的检视，我个人是有信心的，这里面是不包括现在只要当四个月训练一下的这种兵，那个战术战技上是不堪用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武器装备现代化需要职业军人长期训练才能够专精，而我们的后备兵力把它分成两级，而第一级的滨海防卫这个防卫旅啊等等，我们事实上已经在做处理，让它维持一定的战力，那永远都不够，但是要求取平衡。我还是讲习近平他旁边的人给他的讯息跟他自己接收到的讯息会不会错判，可能是在一念之间，简他会成为国际麻烦制造者，或者中国往上升的终结者，还是成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好邻居，其实在他之间。但我们不能靠他的善意，还是要看国际的氛围跟台湾的自卫能力。
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谈一下台湾如何在这个美中两强的角力之下找到最佳这个避免台海冲突的求生关键呢、啊？生存关键，想先请王委员进行30秒的总结。
台湾要做三件事情，台湾第一个，我们所坚持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要守住，这是台湾立足于世界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台湾要被世界需要，从防疫到台积电，台湾的能耐被世界需要，当你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多量的讨论你面对的危机。第三个，我们本身的国防实力要提升，保卫国家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管是人或装备。那这三件事情做好来，然后再跟国际同样理念的国家多互动多合作，我相信台海的和平可以在大家一起努力下可以守住的。
邱十一教授。
好，几点啊？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恢复比较全面的征兵制哈，那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啦。那不管怎么样，征兵制大家的那个训练时间加强，那个心态会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蓝绿要有共识哈。现在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是说，其实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反美的空间呐。那国民党，我有很多国民党好朋友，我真的是会希望说，他们要了解一下，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那你跟美国结盟，并不是去亲美，而是你是亲世界主要潮流。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要联合很多海外的中国人，想办法继续再把这个中共的政权，要么好一点，让它民主转化，长期而言民主转化。那否则至少呢，你必须要让习近平这个政权，至少让习近平先下台。我觉得长期而言，我们不是只有防守，我们也要进攻。那这样只有进攻了台湾才会更安全。
好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邱世益教授还有王定宇委员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大家。
嗯，
谢谢。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